Hello，各位会员朋友，大家好啊！今天呢，来谈谈娃哈哈的事儿啊。这个事儿最近挺火的，但是感觉呢，要是做公开视频的话，绝对又是要被骂的。因为我的这个一些观点好像又和主流的观点呢不太一样，所以呢，还是在这个会员视频里来聊聊吧，少被骂一点啊。那事情的过程我就不替大家捋了啊，我估计大家应该也知道的差不多了。就是宗庆后在国外呢有几个孩子，现在呢要跟嫡长女争家产。网上传的很多细节都是真真假假的啊，我感觉也没有必要讨论，所以呢，我就只想说一说我的一些观点啊，就少讨论点事实吧。首先呢，我是挺佩服宗馥莉的，佩服他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当然是他的宫斗能力比较强，通过替老爹立人设的办法呢，把他爹给架上去了啊，不得不让他继承这个皇位。然后呢，在老爹过世之后啊，杀伐果断，把几个弟弟妹妹啊，还有二妈的产业呢，差不多是连根拔起了。第二呢，则是他的宫斗能力确实也很强，就宫斗归宫斗嘛，他在娃哈哈里呢也是属于是一步一步做上去的，也没办法啊，因为作为一个浙江的家庭呢，在有弟弟的背景下，老爸肯定还是比较希望给儿子一点机会的啊，所以宗馥莉呢没有办法像一般的二代那样啊，就获得父亲的无条件的支持，就只能自己杀出一条路来。专门给娃哈哈代工的这个洪盛呢，虽然是宗庆后建的，但是能发展起来和宗馥莉有很大的关系的。有一些宗馥莉和宗庆后的采访，其实是可以看出来的。宗庆后的意思呢，是说当时他们两个人是同时出去打江山设厂的，宗馥莉那边的效率啊，比他老爹甚至还要高一点，因为宗馥莉呢比他更狠。洪盛现在是100%由宗馥莉控制的，宗馥莉呢又把娃哈哈的一些 IP 都转到了洪盛。二妈的势力呢，主要还是集中在娃哈哈里啊。就此消彼长下去呢，二妈一家迟早是要玩完的。所以呢，我挺佩服宗馥莉的，她比我认识的绝大多数的老板都是要更强的。那我这个人是挺崇拜强者的嘛，宗馥莉在我看来就是强者。但是崇拜归崇拜，不代表我喜欢她的一些做法，因为我感觉她有些太绝情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我的这个逻辑啊？就我可以崇拜一个人、佩服一个人，因为这个人能成大事儿，但是呢，不代表我就能够接受他的手段或者认可他的人品啊，这个是两码事儿。通俗点说呢，就一个是对领导、对上级的期待，一个呢就是对朋友的期待了。我觉得宗馥莉最狠的地方，倒不是之前他通过这个爱妻爱子的人设把他老爸给架上去啊，也不是他怎么搞小妈还有弟弟妹妹。我觉得他最狠的地方呢，是在他爸爸过世之后啊，就把他爸爸的名声给毁了。宗庆后这个人呢，是挺爱慕虚荣的。我查了一下，就虽然说他的爱妻爱国人设呢，是这几年才开始被炒热的啊，但是他的布鞋首富一年只用不到5万的这个形象呢，是从10年他当上中国首富之后啊，就开始打造的了。所以我觉得宗馥莉在18年成为娃哈哈的公关部部长之后呢，与其说是他把他爹给架上去了，还不如说呢是投宗庆后所好啊。我虽然不是个富人啊，但是我大概能够理解一些比较富有的人的想法。富人的比较低级的需求啊，是这个吃喝玩乐玩女人，然后稍微高级一点的呢，才是这个传宗接代。但是真正的高级的需求啊，其实是身前身后名。所以很多富人有钱之后呢，都是会搞搞慈善，赚点名声之类的。宗庆后到最后呢，把自己打造成这个节俭、爱妻、爱女、爱国的全方位完美形象，那应该还是有非常大的求名的意图的。最后呢，也是部分因为名声的原因啊，所以呢，才不得不把大部分的产业传给了嫡长女。那么他越是看重自己的名啊，也就越衬托出宗馥莉的狠了。因为在老头死后呢，他的女儿呢，利用他的名声做了很多操作，到最后呢，连这个砸坟都用上了。先是在这个老头死后呢，炒他这个爱国啊、爱女儿，还是中国籍的独女啊，顺带着啊，踩了一下竞争对手，拉了波销量。当时大家可能还只是觉得他是想借这个机会拉一下娃哈哈的销量吧，但是现在看来，他其实还有另外一重目的啊，就是通过神格化他的父亲，逼得二房呢不敢抛头露面。父亲现在这么完美啊，你们这些儿女难道要跳出来毁掉他的名声吗？这么做呢，我觉得其实挑不出什么太大的毛病啊，因为既能给父亲一个好名声，又能打压下农夫山泉这个主要的竞争对手，还能逼得二房呢不得动弹啊。二房毕竟和他没有太亲密的关系嘛，他能压干嘛不压一下呢？后面呢，他也确实关掉了很多二房的公司和厂，二房呢都没怎么敢吱声啊。其实他已经大获全胜了，但是再之后啊，他还要动老头留给这个二房的现金啊，就是逼着二房鱼死网破了。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个阳谋啊，你们要是忍了，哎，那就什么都没了；要是不忍呢，前面他给老头打造的完美人设呢就会崩塌。舆论啊，他不但不会帮到二房，反而呢还会因为老头人设的崩塌呢波及到他们。因为二房一帮子美国人嘛，那么如果老头前面的人设就是个这个风流种子或者这个重男轻女之类的，那大众呢可能还无所谓。但是前面搞得太完美了，大众呢会觉得有一种被欺骗了的感觉，怒火呢肯定还是要转到小妈还有几个老外孩子身上去的嘛。从权谋上来讲啊，这么做呢是很牛逼的。 但是他爹呢真的就是被他吃干抹净了啊，可以说是不得好死吧。很多支持宗馥莉的人呢都是在说这个宗庆后有多不好啊，所以大公主做的对之类的。我个人感觉啊，宗庆后呢可能确实是有一些偏心的，但是这个世界上呢是没有完美的父母的，父母有一些偏爱呢很正常。作为子女，那如果父母愿意把他们的爱呢全部给你，那当然就是你的幸运啊。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不能把父母的爱当作理所当然，父母呢只要是能做到他们的本分就值得感激了。那宗庆后再是不好，那最后公司给了大公主是吧，大部分的资产也给了大公主，大公主从小的生活也不差，如果一定要说这个宗庆后对她有多不好，那普通人家的孩子别活了呀。所以在宗馥莉已经赢了的情况下，他还要逼着二房翻脸让老爸塌房的这个做法呢，在我看来就有点过了。就我不否认他的成功，但是我不喜欢这样的做法，有点这个无所不用其极了吧。就我佩服这样的人，但是在生活里呢我会对这样的人敬而远之啊。因为一个人如果把他爸爸都利用到这个程度的话，我在他面前可能连根葱都不是啊。这个呢是我想说的第一个观点，这个观点肯定是和现在网上大部分人的观点是相反的，因为宗庆后塌房还有这个二房孩子是美国籍的原因，现在大部分的人呢都是非常支持宗馥莉的。对我来说啊，就一呢我从来不相信什么富人专情爱国的人设，二呢我对美国籍也没有什么有色眼镜，所以这些原因并不能让我对宗馥莉亲切起来啊。我就是觉得在已经财富自由的前提下还要这么搞自己过世的老爸呢，过了啊。那么第二呢，我是想谈谈我对人设的看法。那我想宗庆后的事情应该对富人们也都是有一个警醒的，人设既可以给你带来红利，但是呢也是要付出代价的。作为企业的老板，一旦你有了个这个什么爱国啊专情之类的人设，后续一旦出现问题，对于企业的形象会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人其实都是自私的，有欲望的，尤其是当你手上有非常强大的这个社会资源的时候，你的欲望会被无限的放大。所以转过头来你就会发现啊，就原来的人设呢会成为自己的囚笼，因此有时候赢就是输。那宗庆后生前呢获得了那么大的声誉啊，靠着他的名誉把钟珊珊老妈都给气死了，但是回旋镖打回来的时候啊，他自己也是要遗臭个起码几十年的。那同样的呢，我觉得宗馥莉这么搞呢迟早也是要输的。宗馥莉现在呢通过造神再毁神的办法打赢了这仗，但是同时呢他也把自己给神化了，大女主啊，要纯血中国人的形象呢深入人心，那以后呢他也会置于放大镜之下的。娃哈哈呢算是这个家族企业和国企的混合体啊，他为了自己的控制权，现在呢是把娃哈哈的很多资产转到了他私人的鸿盛公司，这个里面可以被质疑的东西是很多的啊。还有他的大女主人设，其实22年的时候呢就已经有关于宗馥莉的谣言了，那说宗馥莉呢有过婚姻然后离婚了，还有两个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公公呢是前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主任李继奈啊，老公李磊呢曾经也是非常风光的，但是最后呢被查了啊，因此呢才离婚。我看好像不是空穴来风啊，因为一般涉及到非常具体的富国籍的谣言啊都是有点谱的。宗馥莉虽然从来没说过自己没孩子啊，他只是说他不结婚是吧，但是呢他给公众的形象是他一直是单身的，公众呢自然也就理所当然的认为他没孩子了。那么这样一来啊，他的孩子虽然不是私生子，但是和私生子其实也没有多少差别了。那将来如果他想让孩子走上前台就会非常的困难了，这也算是一种代价吧。所以我还是会觉得宗馥莉的玩法呢其实是偏离了正道的啊，虽然获得了胜利，但是未来呢还是有可能有他头疼的地方啊。那么在人设这一块，我觉得外国的富豪们就搞得相对比较小心一些了啊。老一辈的富人呢有些还是喜欢给自己打造完美人设的啊，比如说这个比尔盖茨啊，但是年轻一些的就不是太喜欢被名声所累了啊，他们也会打造人设，但是通常呢不是道德型的人设啊，比如说像马斯克是要改变世界啊，乔布斯呢是偏执型产品美学大师，川普就更不用说了啊，就一片废墟嘛是吧。但是这样一来呢他们就不用被人设所累啊，会活得快乐一些。那赚那么多钱活得不快乐，那现在赚钱就没什么意义了呀是吧。所以我想很多中国的富人呢应该会逐步意识到人设不能建得太好啊，比如说任正非啊，虽然官方还有自媒体特别希望把他打造成爱国籍先锋啊，但任正非呢他是逮着机会就说美国技术牛逼是吧，华为要学习。再比如说这个曹德旺啊，以前呢也是吹他放弃这个美国绿卡呀搞慈善什么的，现在呢他也是比较低调了啊，只有像董明珠这种比较偏执的才会到晚年开始打造爱国人设，我感觉就有点不理性了。但是可能人家确实是行得端立得正啊，也没打算给自己的孩子捞啥好处啊，社会上呢肯定还是有一些人品比较过硬的企业家的。但是对于普通一点的富人呢，我觉得是真的没有必要打造太完美的人设啊。第三点呢，我想说一说这个有关税务和信托的问题。 我看到有一些人呢，可能还是无法接受宗庆后是一个在美国和非原配生孩子的渣男啊，所以有人就说，哎，他的这个孩子其实是这个宗庆后的弟弟的，然后宗庆后呢还是爱女儿的，所以呢就把这个绝大多数的财产都留给了女儿。我觉得这个就有点扯了啊！其实宗庆后必须把大部分的财产留给这个女儿呢，可能涉及到了一个税制问题。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曹德旺的采访啊？曹德旺呢说他放弃了美国的绿卡啊，然后说福耀玻璃呢是中国人的玻璃，他的孩子呢也必须是中国人才能继承他的公司，说的反正是挺大义凛然的啊。其实这话是不能深究的啊，如果真的那么爱，那就不应该拿海外绿卡这些嘛。哎，就像一个出轨的男人说，哎呀，我最爱的还是我老婆。那这种爱呢，其实就是权衡过利弊之后的爱了。就为什么不能拿绿卡？很简单的啊，美国呢是一个全球收税的国家，你只要拿了他的绿卡，赚到了钱呢，就必须给他交税。那为什么孩子必须是中国籍啊？因为中国暂时没有什么遗产税的啊。如果说孩子有美国籍或者绿卡，哎，那就搞笑了。继承遗产的时候呢，不用给中国交税啊，反而要给美国交税啊，这不是滑稽吗？啊，而且如果真的要发生这种事情了啊，我觉得美国的官方呢也不可能坐视不管的。所以孩子呢必须是中国籍才能继承企业啊，根本不是什么爱国不爱国的问题啊，是如果换了国籍，在继承遗产的时候呢，会有非常大的损失啊，甚至有可能想继承都继承不了。宗庆后的儿子们不是中国籍啊，我不确定是他们自己不愿意换中国籍呢，还是这个老头不肯给他们换啊。但是只要国籍不是中国籍，其实就已经失去了主要的继承权了，那最多是让二房的这个中国妈妈代持一点股份嘛，但是量肯定不可能太大的。那毕竟在国内啊，二房妈妈和宗庆后呢也是没有法律关系的，不可能明目张胆的给太多。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宗庆后啊要在这个香港设立信托给几个外国孩子啊，因为他给不了这几个美国孩子股权嘛，所以就只能给现金了。因此呢，我是比较相信宗庆后存在汇丰里的钱呢是要给这几个外国的小孩的。但是宗馥莉说呢，这个钱是娃哈哈的，我猜呢应该也不是完全没谱啊，因为中国呢是一个有外汇管制的国家，宗庆后呢是没有办法以个人的名义啊就随随便便的把这个上百亿的人民币换成美元往香港送的，因此呢他只能借娃哈哈的名头啊把这部分钱给转出来啊，然后成立一个看起来和娃哈哈相关但是实际上完全属于他的私人的公司啊。我去看了一下这个宗庆后美国子女的起诉书啊，全程呢都是在说这个汇丰账户啊，就没有强调信托这个词，就很可能呢就是宗庆后搞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公司，公司的董事呢是宗馥莉，然后钱呢又是说留给另外几个子女的，所以这个所谓的信托呢可能并不具备真正信托的那种封闭性啊，几个受益人呢对他的控制权也不足啊，当然这个都是我的猜测啊，就做不得准，后续呢我们就要看看这个香港和杭州那边的审理了啊，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我当然不知道啊，但是我想这个里面可能有一个尴尬的地方啊，就是信托的钱在香港，但是由于娃哈哈的注册地呢在杭州，所以杭州的审判呢是有可能影响到香港那边的判决结果的。虽然说我不觉得大陆的官方会有意的削弱香港信托的有效力啊，但是部分富豪啊从此可能就会有一些顾虑了，就富豪的孩子们通常都会比较多嘛啊，所以未来呢很多富豪啊也许会为了财富的传承呢在境外的非香港地区成立信托啊，尽量减少和中国的关系。另外宗庆后的这个遗产之争啊也算是给多子多福的富豪们敲了一个警钟嘛，生前很多这个口头承诺恐怕都是做不得数的啊，一个封闭式的信托啊或者这个家族办公室呢就会变得越来越有必要了。就很可惜这个视频我不敢做成公开了啊，不然我高低得接个新加坡家族办公室的广告打上去。最后的结论呢我觉得还是这个利好新加坡金融业啊，我的这个 DBS 呢还得继续破新高。